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逢节假日，旅游必成热点热话，人们不辞辛苦，兴致勃勃地从熟悉的环境去到陌生的地方，观赏美景，品尝美食，累并快乐着。但无论游玩多久，都会有旅游结束的那一天。除非意外，鲜少有人不回家，或就那么一直旅游下去。很多人会把人生也当成是旅游，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当作是经历不同的风景，好像经历越多，人生就越丰富。而当死亡来临，在结束人生之旅的终点，人也总是想到回家，并认为把尸骨埋回到出生地就是回家。那问题来了，旅游的终点是回家继续生活，而人生终点的回家又为了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长眠。那假如真能够在地下长眠还好，就怕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那又如何能够长眠呢？经典名著《红楼梦》里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不幸严重很多人的故乡观。他们一边把今生世界这个他乡当成是故乡，另一边又感觉漂泊无依，始终找不到让灵魂安息的地方。尤其是在战乱、饥荒、地震、火灾等天灾人祸中失去家园，或者再也回不到家乡的人，那种没有归宿的感觉更加格外的强烈。其实正如圣经里所说的，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错把他乡当故乡，就会让人感到失魂落魄，无法坦然面对人生的终了。之所以我们都有对家园故乡强烈的眷念，是因为创造主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纵然我们看不到永生长啥样，却总会去想象。但没有获得永生的人，在临近人生终点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必然会感到恐惧不安。那么，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在上帝所赐的生命册上签上名字，将来你就能去天堂了，你会去签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3章2到4节，让我们在楚门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3章5到10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3章2到4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经文中提到的这个兽竟然能够迷惑世人，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大的异能。好，根据启示录的第13章的记载，敌基督他是冒牌的基督，他甚至啊要上演一幕虚假的复活，那么世人就被敌基督他的异能给震服啊，跟从他并且敬拜他，他要来统领全世界，并且啊要控制全世界的经济，那么世人就被他的权势给吸引了啊，就跟从那些展示他武力的人啊，又或者是顺服他的跟随者，但是呢，这些人他们都是愚昧无知的。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提到启示录13章4节所描述的是撒旦心高气傲的全盛时期，因为他要全世界啊都去拜他。如果三一真神撒手不管这个世界，不再引导和保守我们，那么恐怕有很多人啊都将再度陷入到最终。敌基督一现身，他们就会追随他，就像小狗忠心的再去尾随主人一样。经文说，全地的人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看，他们就模仿基督徒对真神的敬拜，只不过呢，他们就模仿得很拙劣。他们就说了，你看，我们在拜一个比圣经里边的神呢，更加奇妙的一个人。看到没有，撒旦就装扮成基督在迷惑世人啊，抢夺人们向真神所献上的敬拜还有忠诚，众人就都拜那兽。他们不但因这兽而感到惊讶，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把兽啊就当作神来去敬拜，然后他们又拜那龙，与兽去抗战啊，分明是徒劳无功的。世人呢，于是就转过来敬拜那龙，因为兽的权柄是从龙而来的啊，也敬拜那兽。你看，龙和兽甚为密切啊，不分彼此。那么主张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学者，他们这样来说，他们说罗马不是以德感人，而是以叫所有的行省朝拜臣服。罗马帝王即使是最可憎可鄙的人，也能够借着强权而赢得上帝之尊的一个的敬拜。虽然我们不必把解释啊局限在罗马帝国，那么学者的这一番话呢，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全地的人一面拜兽，一面就说了谁能比这兽，那么这可能是旧约圣经中耶和华谁能像你的啊一个的反讽。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5章11节，诗篇35篇第10节等等。那么此外呢，天使长米迦勒在上一章中啊曾在空中领战，把魔鬼及其跟随者啊就摔到地上。米迦勒可能是谁能与神相比者。那么如今呢，世人像在地上夸胜的时候就颂赞说了谁能比这兽，那么这有可能啊是在讥笑米迦勒他的名字。启示录13章第5节经文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好，说夸大亵渎话的口，那么是指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大嘴巴，他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个家伙。但以理书中啊也提到，那兽爱说大话啊，什么事儿他都敢承诺。那么因此，你在收听广播或者是收看电视的时候啊，必须要谨慎筛选其中的言论，无论他们是传道人、是政治人物、是教育专家，又或者是新闻从业人员，我们都必须啊要检验分辨所听到的言论。那么敌基督呢，他是一个很有群众魅力、有领袖气质的一个人啊，他知道如何去迎合那些不信基督的世人。42个月，那么可能是指7年大患难的后3年半，到那个时候啊，撒旦得到掌管世界的权柄，跟神呢就开始来作对，开始就大肆的逼迫信徒了。 那么到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到末世成就的时候，撒旦这样的工作呀，最终遭到失败，自取灭亡。那时候将口出狂言和卑劣的亵渎话，他得到权柄可以发动战争42个月，他肆无忌惮地用不敬畏的话来去亵渎神的名，并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经文说又有权柄赐给他，那么这就说明兽本身是没有权柄的，而是他的主人就是那龙来给他的。那么约翰的读者更深知道最后的主权乃是在神，神有他划定的界限，恶者不得越过。那么在13章5到7节中一共有4个赐给，那么就强调啊，主权乃是在乎神。那么再者，兽他任意而行的日子也有42个月的限制。你看最可怕最难抗战的兽啊，也不能够越过神所允许的一个期限的。所以圣徒不可灰心，他们的受苦的日子啊，也是神所计算好的，而不是兽所能够控制的。兽虽然是满口夸大亵渎的话，但是他的权能乃是有限的。启示录13章6节经文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好，你看这个兽就毫无顾忌并且放肆的再去亵渎神，他要和基督以及被基督提到天上的教会啊来去作对。感谢神，那个时候啊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有人读启示录之后竟然还会认为教会啊要经历大灾难时期。那么兽到底在亵渎一些什么，这里呢就列出来了。首先就是他亵渎神的名，那么这和亵渎神没有两样，因为名就是代表全人。兽亵渎神的名并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以及啊，这个词是很多古卷中所没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词保留，那么受亵渎的就是神、天以及住在天上的。如果依照比较好的古本删去以及，那么神的居所就等于神的子民了。也就是说，受他亵渎的是神以及有神居于心内的天上的子民。那么以国家为最高权威，因而呢就把帝王啊当作神来去敬拜啊。例如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啊他们所要求的，这不但不是一个可以通融的一个立场，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种亵渎。那么这个讲法对约翰当时的读者来说呢，必有很大的一个震撼。启示录13章7到8节经文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那么这是指啊，残暴的兽将会杀害圣徒。那么在大灾难期间，虽然教会已经被提了，但是将会有新的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去殉道。那么约翰又记载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么曾经有一位布道家他这样来说过，他说，感谢神，在我到达天国之前，我的名字啊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如果神要等到我到天堂之后才记上名字，他绝不会拣选我的。他说的没错。那么对于所有的圣徒来说，不论是在教会时期或者是大灾难时期都是一样。大灾难时期啊，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感谢神，教会啊已经被提到了天上，这让我呢就不必经历大灾难了，不必活在敌基督他的权势之下，而是活在基督里的。那么约翰在这段经文中就提到了羔羊的生命册，这本生命册就记载了在基督里得永生之人他们的名字。 你看，永生只有通过基督他的代赎之死才能够来得以实现。根据启示录三章五节和二十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受的权柄是有限的，只局限在那些名字不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那些不信的人。你看，崇拜兽的人和真信徒之间，那么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那么借此呢，使徒老约翰就嘱托信徒啊，要对主来去忠信，同时啊，要求他们正确的来去分辨异端。那么兽和神的子民就征战，并且呢，就胜过他们当中不少的人。这些信徒他们就宁死也不顺从兽。那么兽的统治啊，就遍及全球。他正是基督在地上建立国度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帝国的霸主。一切并非真正相信基督的，他们都拜这兽。那么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相信基督，他们的名字啊，也就从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既没有列在得赎者的名单上，那么神就任凭他们来去归于虚妄。他们既不肯相信真理，那么结果呢，他们就相信了虚谎了。任凭赐给，那么这些字眼呢，又再一次就表明受他的附庸地位。即使敌基督，也要得到神的允许啊，才可以来活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因为刚刚我们才看到人把受啊当作神来去拜，而这个受又非得到小小教会所敬拜的神的允许，否则他是不能够活动的。那么此刻有权柄就赐给受，让他与圣徒去征战。那么有些古卷呢就省去了这一句，但其实呢是应该保留的。受征战得胜啊，得到了权柄制服各族各方还有各国，那么换句话来说，他就制服了全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啊，实在不可能只是预表罗马皇帝尼禄的逼迫的。那么这里的文法呢就改用了将来式，将有一天，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都要拜那兽，这是一个必有的现象。有学者就曾经这样来说过，他说，历代屡次出现令人陶醉迷惑的国家，有魔鬼的势力由这些国家崛起，使世人稀奇。除了名字从创世以来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大家都一同敬拜那兽。没错，世人都起来啊，要抵挡神，都甘心乐意的去拜那兽。但是请注意啊，这些人的名字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约翰他要那一小撮备受逼迫的信徒来知道，统管万有的不是罪恶的权势，而是神。名字在生命册上的神，他不会忘记，神会保守的。好，生命册和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那么是相提并论的。那么这就表示救恩是由被杀的羔羊基督而来的。那么这里的要点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基督赎罪的死是一切的关键。那么第二，救赎的计划不是临时拼凑的，而是早已经预备的。那么创世以前在这里呢，不是指信徒的拣选，不应该跟名字来相连，而是应该啊和被杀之羔羊放在一块儿。无论如何，神的计划呢都是一贯的永远的。那么和昙花一现的魔鬼的势力啊，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了。启示录十三章九到十节经文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毫无疑问啊，这是圣经里边最让人心生敬畏的其中一段经文了。凡这个字儿，那么就意味着神他再三的邀请，不论在哪一个世代，凡有耳的都要来随时聆听神的道。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约翰就指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里又是自由意志和选择的一个结合。 凡，那么是指任何人，凡有耳的这句啊，不禁让人就心生疑惑，每个人不是都有一对耳朵吗？是的，都有。但是呢，有些人虽然有耳朵，但却不听神的话，有些人呢，根本就不想听神的话。我有一个已经退休的朋友，他的妻子啊，很爱唠叨。当我那位朋友在院子里边干活的时候啊，他会故意的不带助听器。有一天，他在院子里边修剪树枝，他的妻子出来，像连珠炮一般的对他说了5分钟，啊，忽然发现他的丈夫没有带助听器，他的妻子就说了：“哎呀，我全白说了，你一个字啊也听不到。”但是我的朋友呢，还是很专心的修剪他的树，妻子就气得回到屋里去了。我的朋友是故意的，因为他要剪树，不想跟妻子来去对话。你看，很多人听神的道的时候啊，也是没有带助听器的，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听。那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福音广播节目啊，跟我们一块儿去研读圣经。但是呢，我不敢妄想每一个人都研读圣经。我知道，只有那些有耳的才会聆听神的话。凡，那么是指人的自由意志；有耳的，那么是指人的选择。那么神就巧妙地来去结合这两个真理了。经文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么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针对你和我，至少不是针对你说的。我知道他不是冲着我来说的，因为启示录从第4章开始是针对未来的事。那时教会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重生的信徒已经被提不在世上了。约翰他是针对那些仍旧在世上的圣徒来说的。啊，请注意，在大灾难期间，敌基督他是世上的独裁者，没有他的允许，世人呢就不能够做买卖，不能够去远游。他在世上呢就掌握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统治权。神对属他的子民就说了，不要和敌基督去对抗。那么原因何在呢？第一，就是这对你啊没有益处；第二，就是那是圣徒忍耐和信心的时代。如果在大灾难期间，即使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啊要有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来去面对可怕的试炼。那么显然，神会在大灾难期间暂时袖手旁观。今天圣灵还在世上，圣灵他会削减、抑制、抵挡撒旦他的作为的。虽然这在表面上似乎看不出来，但圣灵啊，他的确制止了很多的恶事。如果圣灵任由恶人胡作非为，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那么正如我们在前边所说过的，神让撒旦以及失丧的人再也不能够对神说，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机会。你看，神会暂时给他们机会的。正如马太福音24章22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么使徒老约翰在这里就督促信徒要忍耐，并且要有信心。那么使我们呢就认识到以下的几点道理了。第一，就是人应当绝对的顺从神的旨意。那么第二，基督徒不应该拥护暴力。那么第三，基督徒真正的武器啊是恒久的忍耐还有忠诚。这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警告，好让他们呢在还有机会听神的话的时候啊来去接受真理。那么拒绝接受真光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再得见真光了。那么圣经向真信徒啊就保证，压迫他们的人必被掳掠，必被刀杀。那么这就足以叫圣徒啊用忍耐和信心来去等候下去了。经文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句话在四福音中来常出现，这里呢似乎是应用在以下的将要讲述的事上。掳掠的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么这两对句子有结构上的疑问。那么 AV 一本呢就把句子引用在逼迫人的人他们的身上，但是 NIV 一本呢则是刚刚相反，认为是指被逼迫的人之从容就义。我认为 RSV 的译法呢是最好的， 就是说被人掳掠的便接受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么第一句啊，是指接受现实。那么换句话来说，倘若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来被掳掠，那么信徒呢便坦然来去受掳。那么第二句则是指报应，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信徒动刀，不只对信仰无益，因为基督的真理啊，不是用暴力来去维护的。那么动刀的人呢，反而会自食其果，倒在刀下。但是受逼迫的人呢，可以放心啊，仇敌不会永远来去夸胜，深渊乃在乎神。这不是宿命论，而是确信神他在统管万有，他的旨意啊，必定会成全。那么在患难逼迫的日子中，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呢？那么关于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这句话，那么 AV 的译法呢，比 NIV 的译本呢更加忠于原文。但是忍耐这个词翻译为坚固不动摇，则会更加的贴切。信徒因为知道神他是如何的一位神，所以呢他们就不会失去信心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活一世，积攒再多的钱财，死了也带不走分毫。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要凭着信心遵照主的教导，做一个圣洁蒙爱、爱神爱人的人。愿我们在世上都已为将来做好准备，并力邀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在上帝的生命册上签上名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了